我分享的是第九段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节选。前面我们已经分别考察了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的和主要的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封闭的贵族制，它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贵族制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血族制度，并在他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融化在国家中了。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直接从征服广大外国领土中产生的，氏族制度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统治这样的广阔的领土。但是由于同这种征服相联系的既不是跟旧有居民的严重斗争，也不是更加进步的分工，由于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差不多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从而社会的经济基础依然如故，所以氏族制度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及马克尔制度的形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甚至在以后的贵族血族和城市望族的血族中，甚至在农民的血族中，例如在迪特马森，还以削弱了的形式复兴了一个时期。可见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合一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和旧社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连接起来的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他们是以氏族成员被束缚在一定地区为前提的，而这种束缚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了的，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来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方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因此我们才觉得一种方法很自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他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方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